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小周是以脾气坏出名的，所有心里的不高兴都放在脸上，跟别人一言不合，不管在什么时间和地点，马上就可以吵起来。小周家里还有一个人跟他很像，那就是他4岁的儿子，生起气来像个小炸弹，又哭又闹，谁也劝不住。家是一个人成长的根源，我们很多的行为，包括生气的方式，常常是从家里学来的。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会是个身心平衡、不乱发脾气的人，我们常常是最关键的人物。仔细想想，您生气的方式是不是跟您的父亲或是母亲很像？我们怎么生气，常常是来自父母的影响。父母善于压抑情绪，生起气来不形于色，小孩长大以后往往也是这样。父母一生气就吵架打架，小孩下意识模仿学习，以后也会采取同样的模式。心理医生盖内皮尔博士说，除了耳濡目染的学习之外，父母怎么样处理怒气，对小孩可能还会有更深远的影响。如果父母常常在生气的时候把脾气发在小孩身上，用尖锐难听的字眼来骂他，小孩年纪小，没有抗拒的能力，只能够默默承受，压在心里。到学校之后，他很可能会成为小暴力分子，专门欺负弱小来发泄他的怒气。这个孩子也可能会朝反方向发展，成为一个退缩、没有自信的人，他也很可能会逃避跟父母接触，和他们保持疏远的关系，以保护自己。长大之后，他跟女朋友或是男朋友一有冲突，他可能就会骂他，甚至打他，就像当年他父母跟他的模式，或是他会回避问题，不正面处理跟他朋友之间的矛盾。他小时候在家里发展出的处理怒气的方式会一再出现在他往后的人际关系上，除非他有意识的去改变。作为父母，我们自然希望孩子能够有健全的人格，也希望他能够正确的处理怒气。我们得先带头做个好榜样。假设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一肚子火，孩子高高兴兴地迎上来，要您陪他玩。如果您一把把他推开，三两句话把他骂跑，这是教导他采取攻击性的方式来发泄怒气。您也可以绷着脸一言不发，对他不理不睬，关起房门来生闷气。小孩在您身上看到的是消极性的生气方式。最妥当的是告诉他，妈妈或是爸爸现在心情不好，不能够陪你，你先自己玩，过一会儿再说。如此小孩学到的是，一个人生气是容许的，可以让别人知道，但是不要迁怒到他人。有些人认为生气是一种没有涵养、惹人厌的行为，因此小孩一生气就严格的阻止，尤其是当小孩生气的对象就是父母的时候。小孩的怒气被迫压抑或是转移，也会误以为生气是不对的，以后一生气就会有罪恶感。我们要教导孩子，生气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只是在表达的方式上要很注意。 孩子可以陈述生气的原因，还有他心里种种不畅快的感觉，但是不可以用不礼貌的言辞来辱骂别人，也不可以做出丢玩具、踢墙壁一些破坏性的行为。不要因为孩子年纪小就纵容他。小孩有的时候生气有潜在的原因，他很可能是在学校受了挫折，或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或是他害怕焦虑即将发生的事。大人要仔细观察，不要草率就对表面的症状有所反应。一个人从小就学习正确的处理怒气，对他以后的人际关系会有很长远的影响，而您就是他最好的老师，尤其在家里，身教要比言教更直接有效。要帮助孩子学习妥善的处理怒气，要从父母先开始做起。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许多年轻人追求时尚，听说最近韩国的年轻人热衷美容，花钱动手术，让自己看来英俊美丽。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目前追求什么目标？一个小小的建议，成熟是非常值得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下面我邀请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成熟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您在看人的时候，一个成熟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生命表现？
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呢很重要，因为生气的时候会做出很多的傻事。
为什么慢慢生气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重要呢？
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有人说是怒气所推动的时代或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有时候很难跟别人相处，所以呢就很多人呢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会很容易生气。我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会失去理智，比如说在驾车在公路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公路的流氓或者是路霸，有些人喜欢用暴力，有些人呢甚至受到压力而自杀，有些人呢就酗酒，希望能够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所以说所有这些呢都是跟怒气有关系的。
为什么神如此重视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怒气呢？
我们生气的时候会说出好多好多令我们以后会后悔的话，也会做出一些我们会后悔的动作。所以呢，生气的时候就使到一个人，我们叫火遮眼啊，怒气盖过了他的理智，所以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做了之后又不能够再回头。所以说为什么保罗劝诫你们可以生气，可是呢不要生气到日落，就是说在日落以前你们的怒气就要慢慢的慢慢的消去，不能够把今天的怒气积到明天再积再积，哇不得了。
刘弟兄，您是一位传道人，对神的圣经花很多的功夫时间去研读，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神在教导我们人要慢慢动怒的时候，神的教导有什么特点？
神他自己给我们一个好的例子，就在诗篇第103篇第八节，他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呢他是给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人时常为了一点小事情而发怒，所以神呢告诉我们说 神他不会轻易发怒，他也不要我们轻易发怒，因为他也知道历史上有好多好多的人生气的时候做出好多好多错误的事情，也令他们后悔的事情。
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几个建议，当我们跟别人交往心里面生气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的怒气呢？
第一呢，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们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第二呢，我们要有信心，就是说在诗篇37-7-8，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地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还有雅各书1:20，这边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有存有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说当我们一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也不要说太多，等到我们怒气消了之后，心平气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找回我们的理智，然后做出一些对的判断。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们提供这些宝贵的生命智慧。我想如果我们妥善的处理我们的这个怒气的话，可能我们人看起来就要更英俊更美丽了哈，也不需要去做美容手术，是不是？
对，
听众朋友，人的美丽发出于内心，希望您能够谨记着神给我们的劝导，我们要慢慢的生气，慢慢的动怒，不要两句话还没有讲完就开始发脾气摆脸色。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从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快要40年了，因为他们的背叛行为，上帝没有让他们进入迦南地，在旷野中流浪的岁月中，年老的一个一个的死了，埋葬了。现在他们的儿女长大了，也都结婚生子了，他们又重新回到寻的旷野，安营在加底斯。
孩子，去通知摩西和亚伦，要他们快来，还能见见他们的姐姐米利安，剩下一口气了，快去啊。
谢谢你来叫我们。他还能说话吗？他还会认识我们吗？
我想他还认识你们。哦，到帐篷里来吧。
米利安，姐姐，你听得见吗？我是亚伦。
知道，摩西在哪里？
米利安，我在这里，我们两个都在你身边，你有没有什么痛苦？
没有什么痛苦，只是很疲倦，十分疲倦。
你休息休息，米利安，你真是个好姐姐，你和我们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现在你就要安息了。
米利安，姐姐。米利安，我是摩西，你的弟弟，你在尼罗河边照顾过的婴孩。
我记得，好漂亮的婴孩。
姐姐，你当我是婴孩和孩童时， 你天天照顾我。米莉安，我们升了埃及的军队以后，你变得饿，百姓们还在唱着，全营的人们都会想念你。米莉安，米莉安，米莉安。
就这样，米莉安就死在加底斯，也埋葬在那里。在加底斯，水不够供给全体百姓，因此争吵跟发怨言又发生了。
啊，我们要水啊，我们要水啊，没有水我们怎么活啊？没有水我们怎么活啊？
我们都要那样，都死在这里。
摩西，你是我们的领袖，你为什么把我们全会众带到这旷野来，使我们跟牲口都渴死在这里呢？
这里不止没有五谷、无花果树、葡萄树和石榴树，连水都没有啊！
是啊，连水都没有，还一点水都没有用得着啊！
我们有耐心的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你难道没有一点怜悯我们的心吗？
我们要水，现在就要！摩西啊，你听到没有？给我们水！
我们要水！
给我们水啊！给我们水啊！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在这缺水的危急中，他们俯伏在耶和华面前祈祷，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摩西，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把会众召集到那磐石的旁边，然后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水，磐石就会发出水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亚伦，亚伦，这会众实在磨人啊，我已经无法忍耐了，吹号角把百姓召集起来。
大家听着，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我们难道要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妈妈，摩西生气了是不是？
不能怪他，这些人对他太粗暴太凶恶了。
摩西要拿杖击打磐石了。
有水了，有水了，有水了，有水了，有水了，大家
当会众都止了渴，摩西跟亚伦回到会幕去感谢耶和华，可是他们惊恐地发现耶和华不接受他们的感谢。
你们所做的使我不高兴，你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我告诉你要吩咐磐石，可是你却拿杖击打磐石两下，你们不信我，因此你们二人必不能领这些百姓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啊，亚伦，我们遭遇到什么呀？40年来，不论昼夜，我们为这会众负了如此重的责任，忍受他们不断对我们发的怨言，甚至还威胁要伤害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忍受困难，都是因为有希望最后能领这些百姓进入应许之地，才使我们的精神振作起来。现在，现在，哦，亚伦，我们身为领袖的，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去。
摩西，我的精神整个崩溃了。上帝真正公平吗？
上帝绝不是不公平的。不是我们不对，一个人的地位越高，就越需要培养更大的耐心和谦卑。
那地方就称为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此，以色列人就绕道而行。当到了何尔山，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亚伦去世的时候到了，他不得进入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你们二人在米利巴违背了我的命令，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袍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将要死在那里。
亚伦为以色列人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四十年以前，当他83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跟摩西联合起来，领导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压迫下释放出来。
哥哥，这是我们大家悲伤的日子。
我已经年老了，摩西，死亡对我并不可怕了。
即使如此，分离总是痛苦的。你我是非常亲密，尤其是米利安去世以后。
摩西，我从来没有提起过，但是我相信将来历史会证明你是伟大人物中的一位，不但是我们同胞中的伟大人物，也是全世界全人类中的伟大人物。
哎，亚伦，这是哪里的话呢？我即使有成就，也都是上帝赏赐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摩西，以利亚撒，我们去吧，上何尔山吧。这座山好陡。弟弟，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好，在这儿，坐在这块石头上。
唉，从这儿看营地好小啊！想到我再也不能在我同胞中来来去去，我走不动了。伊利亚撒，我的孩子。
爸。
跪下，在我的身边跪下来，我好好祝福你。摩西，来帮我把我的袍子、以弗德和胸牌给以利亚撒穿上。以利亚撒，你一向都是个好孩子，你要代替我做大祭司。要敬爱上帝，尊敬他。
荣耀的景象。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分享一点我灵修的心得。争论往往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同意吗？但是和自己争论还是值得一提的。实际上，这是有关属灵生命的事情，因为有时你需要与自己的内心有良好的沟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容易被我们的情绪所影响，而不能专注在上帝话语的真理上。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往往忽略了上帝话语的教导、圣灵的提醒，甚至背诵过的许多关于平安、稳妥和上帝应许的经文。但是相反的，我们却常常坚持用自己的情绪来处理事情。我会为自己的境遇感到伤心而难过，因此我不喜欢遇到困难，也不想苦恼。当我感觉抑郁症将要来袭，那么我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去面对它。这样的情况不就是你经常对自己说的话吗？我们内心太容易屈服了，我们的内心在失败中不停地翻滚，根本没有能力去呼求上帝的应许。我们都需要养成一种习惯，我正在努力这样做，就是凡事不要凭自己的感觉，乃是要听从上帝所说的真理。我鼓励你也能这样做， 因此，当你遇到试炼困难时，请不要退缩，勇敢地去面对事实，并且要寄予盼望。诗篇中的诗人就是这样做的。当他面临困境，落入黑暗之中，他便立即抑制住内心消沉的意志。诗人在诗篇42篇中对自己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上帝。这是多么棒的一节经文啊，值得我们将它牢记在心。因为当你在幽暗低谷时，你奋力挣扎着，试图除去无法承受的痛苦，这时你需要来自上帝话语的力量。圣灵极大的安慰将充满你的心，你会重新得力，心中将充满新的希望。想想看，也许你在公交车上、朋友的电话中，或是晚间新闻里听到了太多负面与绝望的消息，也许在你耳边一直出现那来自恶者有关死亡或失败的细微声音，那么你必须要宣告你在基督里的真实境况才行，而且还要提醒自己，耶稣是你的帮助和盼望，天父是如此深爱着你，你将来在天堂是稳妥的。无论你现在是怎样的光景，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一直以来，我听了太多愤世嫉俗的话，令我产生负面的想法和焦虑，就像蜜蜂在我的头上嗡嗡地作响。藉由圣灵在我心中的力量，帮助我可以宣告，我的心灵享有上帝的平安。我确信，上帝将带给我崭新的盼望与光明。如此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雅各书第一章。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We shall assemble on the mountain. We shall assemble at the throne. With humble hearts into his presence. We bring an offering of
Who may ascend the hill of the Lord? Who may stand in his holy place? He who has clean hands and a pure heart, who does not lift up his soul to an idol or swear by what is false. He will receive blessing from the Lord and vindication from God his Savior. Such is the generation of those who seek him, who seek your face, O God of Jacob. Send forth your light and your truth. Let them guide me. Let them bring me to your holy mountain, to the place where you dwell. Then will I go to the altar of God, to God my joy and my delight.
Glory and honor and dominion unto the Lamb, unto the King, unto the Lamb, unto the King.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sing the song of the redeeme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见证荣耀主。在箴言十一章十节到十一节这样的说，一人享福何成喜乐。箴言十三章二十节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箴言二十九章二节这样的说，一人增多，民就喜乐。的确，信徒可以影响社会上的道德风气，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信仰生活配合起来，能够发挥光与盐的作用。发挥光与盐对社会不好的风气有防腐作用的好方法，也可以透过代祷关怀， 在耶利米书讲到神要求被掳的犹太人为巴比伦求平安，因为一旦巴比伦得平安，他们也能够得到益处，记载在耶利米书29章7节。使徒保罗也鼓励提摩太为万人恳求，包括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好让信徒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是的，我们实在也应该为社区、为省、国家的领袖提名代祷，把他们的名字放在我们的祷告事项之中。有些基督徒团体鼓励在祷告的事上做一种领养特定的作用，与他们联系，询问他们，求神赐给他们智慧来带领国家、社会、地方能够得到平安。神在这个世界上赐给信徒有代祷的职分，为掌权者，为公义，为我们周围许多人的需要，以及为克服贪婪和残暴来祷告。圣经中有多处的讲到祷告代祷的事情，让我们像提摩太前书那边所说的，为万人恳求，包括为君王在位的领导的人，好让信徒们可以过着一种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也为世界的和平来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见证，也是我们的代祷，求神帮助我们。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里丰富的传统与家风，让孩子有强烈的归属感。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关家庭，家庭的建立并不是偶然的，它也不来自进化。圣经告诉我们，家庭制度是天上的神所设立的，家庭目的之一是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基础和单位，家和是神的旨意。家庭另外一个目的是荣耀那位创立家庭制度的神。你我选择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就是决定我们生活的未来，快乐不快乐。从此可知，选择终生伴侣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请记住，美满快乐的家庭是由我开始的。愿神祝福您的家庭，愿您的家庭荣耀神的名。
天使心家族基金会是一个帮助有身心障碍儿的家庭得到社会友好的理解与温暖陪伴的机构。创办人林兆成、萧雅文夫妇因为自己育有两个身心障碍儿，曾经到处求神问卜，散尽钱财，身心俱乏， 痛不欲生。直到走进教会认识耶稣以后，以一个全新的眼光完全接纳世人眼中有重大缺陷的女儿，生命再度有了欢笑与盼望，因而希望自己的经历可以帮助有同样问题的家庭认识耶稣基督的爱，让爱的能量无限。他们称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为爱奇儿，相信他们也是天父眼中的宝贝。赞美之泉音乐事工特别为爱奇儿日制作了一首诗歌，叫做《天使星》，目的是盼望耶稣的爱能够在每一个黑暗里带来亮光，在每一个孤独中带来希望，将每一个忧伤化为喜乐，将每一个咒诅化为祝福。天使星的歌词和旋律特别打动我的心，十分佩服作词作曲者曾祥怡的才华。愿与您分享这首动人的诗歌，歌词是：生命的美丽尽在纯真笑容里，受造真奇妙，彰显天父的荣耀。深深地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因为有你，祝福之门开启。山有多么高，爱就能有多么深；路有多么长，爱就能到多么远。春夏和秋冬，坚持陪伴不放手，让我们一起去爱，像天使星。轻轻告诉你，你是独特的唯一，永远爱你，宝贝，好爱你。生命的美丽尽在纯真笑容里，手造真奇妙，彰显天父的荣耀。深深地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因为有你，祝福之门开启。山有多么高，爱就能有多么深；路有多么长，爱就能到多么远。春夏和秋冬，坚持陪伴不放手，让我们一起去爱，像天使星。山有多么高，爱就能有多么深；路有多么长，爱就能到多么远。春夏和秋冬，坚持陪伴不放手，让我们一起去爱，像天使星。轻轻告诉你，你是独特的唯一，永远爱你，宝贝，好爱你。是的，靠着天父的力量，山有多么高，爱就能有多么深；路有多么长，爱就能到多么远。正如圣经哥林多前书10:13所言，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你们所能承受的，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为你们开一条出路。我是舒美，祝福每一个爱奇儿的家庭得到更多温暖的陪伴。
美国南方这一带有个绰号叫圣经带，而俄克拉荷马这里也有个绰号叫 Buckle of the Bible Belt， 圣经带上的扣子。这里的教会特别多，就如同小说家 Annie Proulx 所说的那样，教堂比饭店还要多，这样的说法一点夸张都没有。星期天我常去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中国四川发生地震以后，我曾经给这个教会的牧师写信，介绍了受灾的情况，不知道他能否施以援助之手。我来美国六年，从来没有像这样向教会求援。结果呢，这位牧师丝毫没有回应，我很失望，于是决定离开这个教会。上周末的时候，我们跑到一个比较小的教会里头，进门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去的第二堂礼拜上没有儿童主日学。我只好把儿子和女儿带到礼拜堂一起听，谁知道还没有坐稳，儿子就在下面动个不停，然后钻到座位底下，爬到前面一排，又爬了回来，以为能多坐几分钟了，谁知道他很快又离开了座位，跑到墙边，旁若无人地看着墙上的玻璃，然后走来走去做鬼脸。我赶紧跑过去抓，谁知道这一下更糟糕，我一去他立刻跑走，跑到教堂中间。我赶过去之后，他又笑着跑到第一排座位中间，和我玩起猫和老鼠来。台上这时候正在祷告，下头被我们吵着的人抬起头尴尬地看着我们。我的脸蛋子一定给气青了，好不容易给抓住以后，我立刻将两人都带了出来，到了车子里边。我开始大发雷霆，女儿这时候突然陌生地看着我，那眼神让我十分伤心。我不知道我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老教会了，因为有个人不肯帮你。这句话很是扎心，因为是我平时的抱怨牢骚全都被他听进去了。这个周末我在无奈之下又带他们去老教会，儿子好像是被上次的经历搞怕了，路上说不去新教会，我便问为什么，女儿插嘴说，或许神是给你一个信息，老教会里的人不帮你，不说明你就该离开他。我把他的话逐字逐句地录在这里，但是我很吃惊，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小的孩子能够这样教训我。我想此刻或许真是神通过两个孩子向我说话，在管教我呢。为什么我对人这么没有耐心？谁知道他人的做法又是处自什么样的处境呢？昨天回到老教会，去送两个孩子回到他们的班上时，女儿的老师 Melanie 叫住我说，上回听你女儿说地震以后，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的储蓄罐，让孩子们为中国儿童捐款，可是没有你电话，你上次也没有来，所以没法告诉你。这话听得我后背发凉，若非亲身经历，我都以为自己是在看读者文摘上的故事了。各位朋友，我们希望都能够对人有点耐心。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请不要担心，忍耐不会助长拖延的惰性，忍耐也不会打击我们今天的事今天做完的好习惯。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忍耐。忍耐的表现是不轻易生气，平静不仓促。忍耐是平心静气的承受人事物的品质。人在认清了不忍耐的后果， 与危险之后，才能体会到忍耐的价值。不忍耐的定义是，在磨练中心不静，在患难前焦躁，需要等一下的时候不愿意等待，当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就慌张不安。不忍耐会导致哪些后果呢？车祸、不智之举、伤感情、失去和谐的气氛、友谊破裂，甚至生命的伤亡都有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忍耐的性情上或多或少有些缺欠，个人问题、财务状况和人际关系的不顺利，很容易叫您我失去忍耐。这时候真需要勇气与自我牺牲来帮我们耐住性子，控制自己的言行。您我没有耐心的话，永远不能享受忍耐带给我们的回报。基督徒应该有忍耐的美德，它给人身心带来很大的好处。在家庭里，忍耐更是重要，家人的健康与快乐都因为忍耐与体谅得以实现。和睦、忍耐、同心合一，互相体谅、互相合作，这是一组强韧的性情。这些性情古今中外的人都在歌颂。忍耐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成就的功夫，忍耐这个性情事实上像树木一样，是一天一点儿慢慢长大成熟的。忍耐逐渐长成，我们一天比一天坚毅，使得您我能挺立于人生的大风大浪之中。忍耐最大的回报在什么地方最容易看到呢？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说，在家里和公路上。听众朋友，好爷爷很希望跟您一起培养忍耐的性情，咱们一起努力好吗？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 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